感谢主，在你坐下之前跟你旁边人说，美好从今天开始。 Amen。 真是开心能够来到一个美好的教会。你知道每一年我都期待我能够再次的回到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对我来讲 LA 就是我的第二个家，真道就是我的第二个属灵的家。那这次因为疫情真的是拖了7年才回来，哇，非常非常想念大家。你知道吗，在过去一年的里面， LA 有一些牧者们，他邀请我说，嘿，牧师，你会来 LA 吗？我说我会啊。他说，那你可以来我们教会吗？我说不一定，要看看时间，然后但是我一定会去一间教会。然后他就非常 confused， 他就说，为什么你一定要去一间教会？我说因为我一定要回家。你知道钟姐跟达哥，我至少认识他们30年以上，对我来讲，哥哥姐姐是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宝藏。在生命的每一个过程里面，你周围的兄弟姐妹，而且是你可以感受到从他们生命的里面是产生祝福在你里面的，你一定要靠近他们。因为当你每一次靠近他们的时候，你就会从他们生命里面领受他们身上有的恩膏。而每一次我在家里面的时候，我就感受到非常的自由。我刚刚差点上台的时候，如果钟姐再没多介绍，我就叮叮当了。我们需要跟圣诞节忙就到了，让我们一起来 celebrate， amen, amen。 你知道吗，每一次回到家，你知道我第一天我一来到，我们是有一点很晚很晚的话，不好意思，还让钟姐跟达哥到晚上11点左右再接我们飞机哦。然后我睡下去，我才感觉到我真正睡着了。我上个礼拜我其实是在北加州，在 Redding， 我都没感觉我好好睡过，但是我来到这里，我就可以好好睡下去。这就是家，我们再次把掌声归给神好吗？今天我想要跟你们分享一篇信息，我觉得在这一年的里面，你们都在讲说到上面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上去这一件事情不是你要努力的，上去这件事情是你的自然，因为你是属神的子民，所以你自然就会在他的旁边。圣经上面说，我们是坐在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意思就是一层天就是我们所谓的 sky， 二层天就是我们所谓的 spiritual realm， 三层天就是神作王掌权之地。而我们就是与基督一起作王掌权。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遇见患难，遇见困难的时候，甚至我要说在你成功富足的时候，你都要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再看地上的这一切的拦阻或者祝福，你要到他那里去享受他的同在，胜过地上一切的祝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地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前面困难，我们遇到很多经济的状况，可能我们也会遇到婚姻的一些挣扎，我们可能最面对的可能是亲子，因为整个大环境在教导我们的孩子，他们要独立，他们的独立是不再听他们的家庭的父母，不再听他们的长辈，不再听他们的权柄，因为在他们里面产生了一种觉得只有每个人都会犯错，那我宁可相信我自己。而这样大环境一个错谬的灵在影响所有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更要看顾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是何其的宝贵，但是魔鬼正在用一个非常激烈的手段在夺取他们的性命。我们是否能够为我们的孩子勇敢的站立，代表基督在家里面去爱他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仍然在一个肉身的父母的角色里面，我们就很害怕孩子 长大之后他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就想要遏制他。其实这是一种掌控。其实孩子不是属于我们的，孩子是属于天父的。 我还记得在疫情前的有一个圣诞节前夕，大概就是这个时间，突然有一天我做了梦，这个梦呢，神就告诉我一件事情，说你去跟你的孩子讲。所以那我平常那个在那个他们小的时候，每一天每一天晚上九点钟一定就是我带着他们祷告的时间。所以那一天呢，我就到他们的房间，然后说来，我们要来祷告咯。然后我们家的弟弟还很小，就在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然后两个姐姐就坐下来说，爹爹，今天我们要祷告什么，我们要听哪一段经文。我就说今天没有要听哪一段经文，今天我要跟你们说天父跟我说的话。他说哇，爸爸，天父说什么？你们不是我的孩子。你知道吗？这一句话讲下去，我的大女儿眼泪就在眼眶里面，仿佛她看到了过去童话故事里面那一些孩子不被要的就放在教会的门口，然后牧师就领养了他们。但那天我把我很深很深的一个神告诉我的话，我对他们说，其实你们是按照天父的形象跟样式所造，而是他们，是他信任我跟妈咪，所以把你们生出来。但是我要承认，天父这么样的信任我们，但是我有时候还是用我的血气来管教你们。今天我想要跟你们道歉，因为你们是属于天父的，我想要放手让你们进入到天父真正的引导的里面。所以如果我过去有任何血气、生气，然后错误的对待你们，今天我想要你们原谅爸爸好吗？我的大女儿就哭了，因为大女儿对被管的通常都比较多，因为大的嘛，第一个嘛。然后呢，最妙的就是我的那个我们家小弟啊，那时候大概才3岁，就在那边翻来翻去，你知道他从来没有一个坐在那边听你讲话，我已经很习惯他翻来翻去，反正他会听嘛。翻来翻去之后，他就跑过来推推我说，爸爸，那为什么我长得那么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是神相信我们，所以摆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要正确的代表他，我们要用尽他所爱我们孩子的力量来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的未来不在我们的手中，是在天父的手中，因为天父有一个极大的梦想将要建造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Amen。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梦想，因为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人因梦想而伟大。你知道每一个伟大的世代、伟大的教会、伟大的人，都是来自于他们曾经经历神给他们的梦想。当梦想给予出去的时候，但是却看到这世界的人类并没有很多的人看重他所给的梦想，甚至有些人嗤之以鼻的觉得，天父，你给我的梦想真是又大又难的事，我根本就不可能走进这样的梦想。所以很多人就在梦想的里面失落。我相信过去2周你们也听到钟姐所分享的，当梦想破灭幻灭时。但今天我想要夺回这个梦想，今天我想要带领所有真道的家人们，让我们夺回那起初天父给我们的梦想。我要从100年前来讲，你知道100年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宣教士去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常常跟他们的父母道别，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父母。为什么？因为当时候的交通非常的困难，你要去到另外一个国家，你必须要坐船。你知道绕地球一周，这个船需要开100天以上才能到地球的另外一端。所以你想想看，每一个离开家的宣教士，他们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至少要坐1-2个月的船。你知道1-2个月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往往宣教士们等于跟他父母亲的道别，也就等于一生的道别。但是就在100年前，有一对兄弟，他们叫做莱特兄弟，
你知道莱特兄弟他们在五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送给他们一个礼物，是一个陀螺。他们就发现一个这么小的陀螺下面有一个尖尖的刃体，然后你只要丢出去之后，它竟然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平衡，它持续的旋转，持续的旋转，就打开了他们对机械的好奇。而他们这个好奇呢，就开始想要研究机械学，甚至后来他们想要做更大的事。而在他们七岁的时候，圣诞节父亲送了他们一个像竹蜻蜓一样的东西，就是 一转他就会在天空飞的。他竟然看到人手所造的东西可以飞在天上的时候，他们就立下了一个希望跟愿望，有一天让我们可以做出一个东西来承载我们飞上天空吧。不过七岁而已。亲爱的父母们，如果你的孩子说一些很特别很美好的梦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打消他的念头，因为在他最单纯的时候所领受的东西，那个是他最能够有热情 passion 进去的东西。我还记得我们家小弟很小的时候，就他自己会转 NBA。 你知道我已经很久不看 NBA 了，我以前非常爱，每一场都要跟。结果我的儿子在两三岁的时候，竟然会自己转电视台然后看 NBA， 而且里面全部是用英文播报哦，所以他就可以懂里面所有的规则，然后比数，他可以知道每一个人的战力有多少，然后他们总共三分球多少 percentage， 然后呢这个 block 有多少，他全部都可以讲给我们听。我们就想说这是天才吧，怎么会他那么投入 NBA， 然后他又那么小又没打过篮球，他怎么会那么投入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孩子他竟然这么投入的时候，我们就更想要鼓励他。所以每次我们鼓励他的时候，他就越来，他有一天跟我们讲说我们要打 NBA， 他要打 NBA。 我就跟我老婆讲说我们未来有盼望了。但是其实我心里面很想要打消他这个念头，因为我很想跟他讲说，你不看看你爸爸妈妈长多高。所以你知道吗，在那个过程里面到今天呢，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你不可能打 NBA。 他今年已经13岁了，他今年转到 public school 的目的就是因为他加入篮球队，他也一开始就进入了篮球队。亲爱的弟兄姐妹，父母亲不要成为拦阻孩子梦想的那一位，父母亲要成为帮助孩子推进进入梦想的那一群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当莱特兄弟当他们有这样的梦想的时候，他们的父母亲并没有打消他们念头，反而帮助他们开始学习机械学，后面更多的学习的是航空学。他们在20多年的时间里面，他们不断的研究，不断的研究，在不断的研究过程里面，他们发现一件事情，他们一直挫败。但你知道吗，梦想的前进过程必定有挫败，跟你旁边说是必定有挫败的。所以我们并不特别，你千万不要觉得说只有我会挫败，别人都成功，没有，必定有挫败。而在于实现梦想跟没有实现梦想之间的距离，就是我要让挫败打倒我，还是我要踩过去这个挫败。结果他们就在1901年呢，他们经过20多年的研究，他们造出了一个滑翔机。我们都知道滑翔机是什么呢？滑翔机是没有动能的，它是靠着风带着飞机起飞。所以他们创造了这个第一部滑翔机之后呢，才没飞多久就坠落了。这是他们的实验品。通常你知道吗，当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努力，我们不只是梦想，我们还逐梦踏实，我们已经付上了代价，但是我们的结果竟然是失败，成为别人的笑柄。在这个失败的里面，通常我们就说好吗，那我就不做了嘛。或者我们在我们信仰的旅程，我们常常会讲说好吗，反正你看神，我也去聚会啊，我也祷告啊，我也读经啊，结果最后神你让这样事情挫败发生在我面前，好吧，要不是我做错，要不然就是算了，我不来了。你知道吗，我们就很容易的下一个定论，把我们生命就卡在那个梦想的前端，正要进去的可能性。但是莱特兄弟并没有被第一台飞机坠落而吓到，他们更加
往前努力，他们想的不再只是用这个空气力学，他们想到什么？想到说我要加引擎上来。给我下一张照片好吗？所以在1903年不过两年之后，他们带着原创的机身操纵引擎推进器，叫做三轴操纵器，就是三个东西，这么重东西，你看看在飞机上面，他们简陋又神奇的飞行者一号飞上天了。这是第一部靠着动力产生冲破云霄的飞机，虽然这个飞机其实没有飞得太久，也是跟第一部一样，它也是坠落下来，但是这个已经摆在博物馆里面了，因为它已经打破了人类的想象，就是不再靠自然界而产生自己的力量往上飞行。而因着莱特兄弟的勇敢冒险，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件事情是可能的。但是你知道那一天没有报章杂志来访问，也没有人要相信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们宁可相信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不晓得跟你旁边的一些人会不会很像。你知道约伯有三个很好的朋友，这三个很好的朋友专门唱衰他的，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猪队友，对不对？哦，千万，我们要神队友。跟你旁边说，你应该是我的神队友。你看约伯被那三个朋友搞得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同样的，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梦想前进过程里面，有很多人唱衰我们，他们甚至我们都已经做出某些成绩的时候，他也不想要在旁边给予我们鼓励。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你会给他压力。很多周围的人不愿意去庆贺别人的成功，因为觉得庆贺别人成功就显得我比较不成功。但是真道灵粮堂，你是一个庆贺别人成功的教会， Amen。 若是就把掌声归给神好吗？哈利路亚。我们随时庆贺我们周围人的成功，即使一点小小的成功，我们都要大声的庆贺，让他更加的进到信心的勇气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看医治的时候啊，当一个人手啊本来没有办法举起来，然后呢他连这样都没办法举起来，如果今天我们在祷告之后他举到这个角度的时候，请问你是说哎呦神还是没医治你，还是你会说神已经医治你30度了，你本来在这边，你现在已经30度了。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是神队友。我们会说30度 Amazing， God is good。 再祷告一次50度的，哎，60度，哇，100度，哇，50间好了。我一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笑话，我就非要亏一下我们的主任牧师哈，整个哈，训正牧师有一次啊，在我们在医治布道会的时候，然后在为别人祷告，我们在下面，然后上面的牧师就说，那你们领受什么样的病症呢？你们现在就为旁边人祷告。好，他就问说，旁边有一个这个年长者，他就问说，请问你有什么样的疼痛？他说啊，我50间。我举起，你看完全举不起来。他说：“哦，好。”然后结果呢，我就在旁边，我们两个就一起为他祷告。结果，训正牧师突然就讲说：“奉耶稣基督的名，50兰得医治。你们这边有50兰吗？有 ，OK， 好好好。那我心里，我本来还很 holy holy 的这样祷告，突然要50兰得医治，我就张开眼睛想说：你是多想喝50兰啊？”然后马上台上牧师就说，来，现在我们来确认一下你刚刚不能做的东西你可不可以做了。然后这位长者呢就把手举，我得医治了。所以你以为真的是你祷告你需要讲得很精准吗？对不起，我讲出去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以为我们要什么步骤，要再过什么步骤，信心要有7个原则，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怎么样，你知道吗？你的心里面只要有基督，基督在你里面掌权 Happen。 我们不要把神想得太远， 神爱我们的心超越一切，他爱你要为祷告的那个人，他神也非常的爱他，神渴望他完全得医治，他只需要有一个人能够发出命令，即使你发错了命令，神也知道你的心是五十间。真的，家人们，让我们更加勇敢的去往前走，不要在乎周围的人对我们所说的东西。突然间我就想到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挪亚。你知道挪亚他领受了神给他的一个梦，这个梦是有一天天会打开来，雨会下下来，下到一个程度连陆地都看不见，所以必须要建造一个方舟。但是他没有看过船，为什么没有看过船？因为在那个时代里面是没有下过雨的，所以在他的梦里面他看不懂什么叫做天破掉然后有水倒下来，这个东西是他的逻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他知道神在给他一个异梦，而这个异梦需要付上代价。什么代价呢？需要建造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载体，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载体到底长什么样，所以他建造的是真正方方的，像我们的铅笔盒一样。你要知道建造这个载体要建造多久吗？挪亚每一天他出去，从早上他就开始砍木头钉木头，然后让这一个方舟慢慢的成型。而你知道挪亚住在一个小村庄的里面，在这个小村庄里面有很多的邻居就会走过来说，挪亚你在做什么啊？你为什么要钉一个这么奇怪的东西？是为什么？他说，因为神告诉我有一天这个天会裂开来。他旁边的邻居就想说，你的脑应该裂开来了。在我们周围的人是没有办法领受了解我们到底神对我们说了什么，而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意象跟异梦。而在这一个梦想的里面的时候，挪亚仍然坚持着，没有因为旁边的人说，嘿、hey, 你到底在做什么？他不是只是做120天，他是做120年。这120年的里面，我相信连他太太都受不了。为什么呢？太太可能会想说，我的先生到底在做什么？神说了，问题是有到120年你都不工作养家糊口，你就是一直去定一个怪物。所以他太太可能在他家里面有很紧张的关系的，他的孩子可能也很紧张关系，因为他太太可能会天天跟他的儿子讲说，你看你爸爸都不做正事，那你们记得要撑起这个家哦。会不会在他的家里面就已经不相信这件事情了？这个家根本没有办法 support 这个父亲所看见的异梦，所以这个父亲每一天他带着一个信心持续在面对，好像梦在幻灭的过程，但是他坚持看见神已经给他看见的。他即使还没有进入，也还没有遇到那个天破，但是他持续的往前行，把那个方舟建起来了。果然在那个方舟建起来的时候，突然感受到奇怪，天怎么感觉有一点湿湿的感觉，这个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画面跟感受。但就在那一个感受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挪亚知道他要加快速度了，他必须要说服他的孩子，说服他的媳妇，说服他的太太，现在我们要赶快进方舟了，而且我们要去找每一种动物，一公一母一公一母全部把他们带来，这是一个大工程。我已经感觉到有一点湿湿的东西从天上来了，我们需要加快我们的脚步，因为感觉时候快到了，那个天父给我看见的画面快要发生了。你有没有对于你的梦想有急迫性？你有没有感受到你要加快你的脚步，而不是放慢的角度，甚至是不做任何事？挪亚在那样子的一个不被支持的状态下面，他完成了这一件事情。他最后拉着他的太太，拉着他的3个儿子，加上他们的太太们，总共8个人，最后进到方舟的里面，然后确保每一个动物一公一母都在那边之后，他们就把那个门拉上来。那个门拉上来的过程，只要有任何一个过去咒骂他的人，觉得他是一个天生幻想的人，但是他突然觉得这个时候雨越下越大，好像挪亚讲的是真的时候，他都有机会 冲进这个门的里面，但是没有。挪亚把他的梦想120年的分享给他周围的邻居，周围村庄的所有的人，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所以一个都没有进到方舟，除了他自己的家人。我们后来都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一个神话故事，它是一个人类流传在上古时代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而中国人是非常非常有历史的，所以我们的造字这件事情是 from history， 所以传这个字就是一周有八口，那是人类的第一条船，而那一条船有120年等待任何一个相信的人类都可以走进去而得着保守，但是没有人要相信挪亚的梦想。所以原来梦想这一件事情是你不要期待别人相信你，你要相信你自己。当别人都在旁边不支持你的时候，你仍然要勇敢地往前行，因为神给每一个人都有属于你的梦想。但是你可能会说，牧师，听起来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梦想的人真的是大概少数中的少数，大概是一些新创家啦、科学家啦，或者一些这些很有想法的人，然后他们真的是逐梦踏实，然后他们很有高智商，所以他们勇敢地往前行。我只是个市井小民啊，你知道吗？我只要能够生存，我只要能够活下来就好了。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梦想嘛！你知道，当我年纪越长的时候，我更不想要有梦想。为什么？因为我要养家，我要糊口啊！梦想都是小朋友做的事情，因为小朋友他没有太多的压力，他才可以去做梦。但是当我们越成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去梦，只要做。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背着事情追着跑，我们每天都为着赚钱能够养家。所以呢，我们怎么可能有梦想呢？牧师，你每次讲梦想这件事情就离我很远吗？你下次可不可以换一个主题？没有，我要坚持下去，因为这是我的梦想。所以我们要坚持下去，告诉你一件事情，因为在新约的时代一开始就是一群没有梦想的人，他们遇见了耶稣。你记得彼得他们这群渔夫，他们深夜去下网捕鱼，渔夫应该是最专业的抓鱼的人，因为那是他的生产的能力，他的钱财就在于他抓到多少鱼，他一定知道天候跟时间点，什么时候下网那是最多鱼的时刻。但是竟然没有想到，当他们在最有把握的状态，他们什么鱼都没有拿到。当他们在最专业的领域里面失败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都不晓得他怎么回去面对他的太太，因为他太太会讲说，你出去弄了整晚，你不是应该算过天后吗？你不是算过时辰吗？你不是应该知道你的网能够承载多重吗？结果今天我们一条鱼都没有，完了，我们接下来这个月没有生存的钱。所以对于渔夫，在那一天晚上他们没有钓到鱼，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就像你接下来一个月你去工作都没有钱给你，你所做的每一个买卖结果都失败。我要你能够想象贴近到你的故事的里面。所以那群渔夫是非常沮丧的，所以他们就已经把网都晒起来，他们准备要回家。他们知道他们这一次真的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捕鱼的旅程。这时候耶稣走进他们的生命，耶稣走进他们的生命，耶稣说，我可以借你们的船，然后呢，我想要对着岸边的人讲道。这个时候大概彼得他们想说，嘿，船借出去至少还可以有一点小收入吧，我为了生存，我至少可以跟我老婆讲说，对，我捕鱼没捕到，但是有一个耶稣拉比他借了我们船，我们至少还拿到了一点点钱或者小费。所以他就借给耶稣了，耶稣就走到他们的船
上面就开始对着山谷讲道。当他讲道讲道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讲道的时候不是只是讲一些字句或者一些想法，他所讲的东西都带着神的灵，所以他的力量，他的道是充满力量的，影响所有的人，而更影响了那坐在船上面这些渔夫。他们本来一点盼望都没有，他们本来只是想要赚一点点钱，他们只是生存的市井小民而已，但是当他们听完耶稣的道，他们里面都被坚固。这时候耶稣说，嘿，让我们开到水深之处，我们下网捕鱼吧。你知道所有专业的渔夫都知道，那个时间点不会是下网捕鱼的时候，那个水深之处也不会有鱼，在今天的大白天里面鱼都去休息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很妙的，因为刚刚耶稣讲的道使他们的信心有点增长，他们有点看事情的方式不太一样了。他们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发生，但是他们同时间理智里面会想说，一个木匠的儿子凭什么会教我钓鱼？他可能很会建房子屋，但是他怎么可能会钓鱼呢？但是所有的怀疑都因为耶稣的道使他们信服了，因为耶稣的道是有能力的，所以他们愿意跟上耶稣所说的，他们就去到水深之处，他们就下网捕鱼。在这个下网的过程里面，突然间那个网太多鱼，鱼多到一个程度，那个网快要裂了。当他们要想要拉上来的时候，那个船就快沉了。他们说，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这个时间点是不可能有鱼的，但现在鱼竟然多到这个程度，船都快沉了。那一天他们找到了他们生存的盼望。所以你不要太高估十二个门徒，觉得说哇，他们是神人呢，然后他们真的是因为认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才跟耶稣。他们不是，他们只是看到有钱赚。今天你相信耶稣，是不是其实是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然后你感觉耶稣祝福了你，使你不从生存的机制里面得到了一些祝福，所以你就说我相信耶稣，还是你真的有认出他就是神的儿子？没关系，因为十二个门徒其实跟我们普遍人都一样，他们不是认出他是神的儿子，他们是因为耶稣让他们钓到了，捞到很多的鱼，他们可以回家不会被老婆骂了，他们可以生存了。所以当时他们其实只是平凡的人，他们只是想要生存的人，跟我们普遍的人都一模一样，我们只是想要生存。而在这个生存的过程里面，他们就发现当他们跟着耶稣，他们只是想要生存，结果没有想到耶稣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因为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平凡，但是平凡的人跟在不平凡的人的身边，他就一直经历不平凡。比如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医治凡有疾病的，又叫那些污鬼赶出去，甚至叫死人复活。所以耶稣已经不是当年只是在船上面讲道的耶稣了，那时候已经聚众聚了很多人了，但是今天的耶稣他已经几乎可以随时说要称王就可以称王的时刻。就在他生命好像看起来高峰，他的服事不过三年半的时间，他达到了那个高峰。而在高峰的过程里面的时候，突然间他有5000个男人在前面，还不算女人跟孩子，然后耶稣就问着门徒说，嘿，你们去喂饱他们。门徒说，我们现在怎么来得及？第一个，我们的钱够喂饱他们吗？第二个，村庄很远，再拿回来5000人的食物要怎么扛啊？当所有的门徒都在面对问题，都在告诉耶稣说That's impossible. 耶稣就在那边默默的等待，就有一个小男孩也听到了。我告诉你，5000人里面绝对不是只有小男孩有带便当，一定有很多大人，他拿着藏在后面，不要让耶稣看见，至少我还有中午可以吃。你知道今天很多我们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人人隐藏着我们有的东西，说啊，反正有人奉献了，哎呀，反正有人服侍了啦，这是我的。但是有一个小男孩，他非常慷慨，他非常慷慨的拿出他只有5个饼跟2条鱼，非常的少。他拿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连门徒都想要笑出来，但是他们要忍住。耶稣就看着那个小男孩，拿着5个饼2条鱼，就好像5个汉堡
两个薯条。前面是五千人，耶稣就高举起来，祝谢了，就拨开来。他的拨开不是直接去分到五千人手中，他的拨开是分到十二个门徒手中。所以十二个门徒手上都有拿着一个汉堡，可能 几根薯条。然后呢，耶稣就说去喂饱他们。所以他们一排一排一排一排的，五千人都做好了之后，每一个门徒一开始非常的小心，他们拿着那个汉堡，他们想说我如果现在先给第一个人多一点，后面人就少一点，后面还有这么多人，所以呢先给你一口，不好意思 David 牧师，一口就好了，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人。 OK， 你看 David 牧师非常 OK 啦，让后面人吃了，去剥小口。后来看到第二个，哎呦糟糕，这个是我自己家人耶，再多给一点好了啦，就给半个，糟糕只剩半个。他心里在想说完了，接下来大概只能再分两三个人了，之后突然哎，又是一个汉堡回来了。这时候他就觉得好像有些事情发生了，这时候他在下一个给的时候就给的比给 David 牧师更多一点，因为他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发生呢，他就越拨越有信心。后来他就是一个给你了，一个给你，又有一个，一个再给你了，又有一个，还变两个。所以他把五千人都喂饱了之后，最后剩下多少？十二篮子。你知道那一天其实最可怜的还是那个小男孩，因为他要拿十二篮子回去给妈妈，妈妈说你在做什么，我只给了你五个汉堡跟两个薯条，你带十二个篮子回来。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而当那十二个门徒在经历一个这么大的神迹的过程里面的时候，他们不断的看见耶稣行神迹，他们从平凡的人不断看那个不平凡在发生的时候，他们应该要学到一些东西吧。如果是你，你有学到东西吗？有学到东西吗？当你在那个过程里面，饼就在你手中，你一直拨，你有学到东西吗？当你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你赶鬼，然后你医病，然后你看见事情都发生，你会学到东西吗？真道真的很棒，好，给自己一个掌声好吗？都会学到东西。所以今天我讲的十二个门徒是比你们还惨的人，因为马上耶稣就说：“嘿，让我们渡到对面去吧。”然后耶稣就让他们十二个门徒先渡到对面去的时候，耶稣自己独自到，先把五千人打发走，他还跟大家 say hi， 然后握手，谢谢大家来啊，我们改天我们会到对到渡到对岸，如果还有人要去的话，他还跟大家 social 完之后，他才上去祷告，他在山上祷告，祷告完之后，他觉得差不多了，我再一次能够跟父神连结，我再一次恢复我的力量，我要下山，然后我要直接走向门徒在风暴里面的船，但是圣经上面说他意思是要走过他们，圣经上面说他是朝着门徒的船方向走，但是他的意思是要走过他们。我不晓得在你在听这两句话的时候，你觉得耶稣在想什么？耶稣一定是想看看这些门徒到底有没有学到功课。所以呢，耶稣就走在水面上，当他走到水面上靠近那个船的时候，他就看看那一群门徒，到底门徒很害怕惊慌啊，因为风暴啊，所以他们摇桨越来越累啊，他们真的觉得哇，这个风暴可能会让船沉了，他们完全忘记了五饼二鱼这件事情及所有的赶鬼医病。人常常在说面对困境的时候就忘记了所有一切的恩典，我们会强调那个困境，却不会强调曾经发生过的事。而这群门徒一模一样，他们就在那一个风暴的里面非常的害怕，然后突然又看到水面上有一个人的形状走在水面上，第一个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就觉得那个黑影，他们觉得是鬼怪，他们宁可相信鬼怪也不相信神。他们即使经历了神迹，他们不相信神，他们宁可相信有鬼怪。所以当耶稣准备要走过他们的时候，哇，他们看见是 他们发现说哇，是耶稣，说耶稣救我们。耶稣其实是要走过他们，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应该可以救你们自己了，
当你们已经领受了这么多神迹奇事，从平凡应该要变成不平凡了，但是你们好像还是没有学到功课。所以耶稣就走进他们的船上，对着他们说：小信的人啊。而你知道，当耶稣一上到船上，风暴就平息了。亲爱的真道家人们，你生命的风暴，其实耶稣没有离开你，他可能本来意思要走过你的，但是他还是确认一下 你的状况怎么样。而你的信心增长来自于你经历了许多神迹奇事之后，你可以对你的风暴说话。但是当耶稣看见我们还是没有能力对风暴说话的时候，耶稣也不会撇下我们，他还是走进了你的船上。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好像这边都是新基督徒哦，只有我是儿童主日学的。不怕风浪，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地天家。只要有耶稣在你船上，你就不用怕风浪。但是即使耶稣不在你船上，他意思要走过你的时候，表示他信任你可以因着过去你所经历的不平凡，你开始对你前面的风暴说：停了吧，止住吧。但是十二个门徒好像还是没有学得很会，他们仍然在那个平凡的里面持续的，即使他们跟过了不平凡。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十二个门徒跟我们好像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讲说，哇，那个信心的十二个都后来哇殉道，很有这去到印度，去到非洲去，哇，他们很大能哎，然后说这是叫圣徒，他们是充满信心的人。没有，他信心可能比你还小。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少数，我们是多数，而多数因着耶稣走向我们，我们就有盼望。你知道我常常在想，我们到底平凡到什么程度？我就开始思考，每一年生日应该是我们最重要的日子吧，因为我们通常都会哇，大家都朋友们亲人们都会围绕我们，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这个蛋糕，然后吹蜡烛。你知道在那个吹蜡烛的时候，我们都讲说：嘿，等一下等一下，你要许三个愿望啊，对不对？然后所以呢，通常你知道那个寿星都会说：啊，我不知道你们要为我庆生哎，哦，谢谢你们，哇 ，surprise 哦，谢谢你们这么爱我。然后我要三个愿望，是不是？我来不及想，有没有？每一年都给你一年时间想，你还是来不及想，很奇怪。哦，以后多想几年的，可以吗？然后所以那，所以你通常听到的愿望是什么？我还没有想清楚，好吧？那国泰民安。好，那哎哇，这个谢谢你哦，你真的是为世界来求这个平安，真的很了不起哦。那可不可以在你还有没有属于你个人的身体健康？当然嘛，身体健康很重要嘛，对不对？然后好，那第三个呢？第三个隐藏不告诉你。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我们周围旁边人过生日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愿望，一年你就只有那么一次可以为你的人生做一个很大的宣告的愿望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用一样的愿望，每一个人都没有多想一点，每一个人都没有为自己多向神大口要一点。而我们都是平凡人，只要能够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所以我们其实跟十二个门徒这些渔夫一模一样。当我们确定都一模一样之后，我们就发现到底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十二个门徒他们没有自己的梦想，所以他们害怕的全部都逃掉了，因为他们本来以为他们的梦想就是耶稣，所以他们把他们所有的信心都放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当耶稣走上十字架这一件事情让他们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他们害怕的逃跑，不管多勇敢的，甚至是彼得说：我绝对不会放弃你。结果他是在人面前放弃耶稣的，直到耶稣他
死而复活之后，他显明在门徒的里面，门徒还是不相信是他，甚至有一个多马还说，你确定你是耶稣吗？你要让我摸摸看，我要摸到你的伤口我才能确定你是耶稣。感谢神，有没有有人连问都不敢问？我宁可我是多马，我宁可说耶稣你至少让我摸摸看，我也不要连摸的机会都没有，我的信心需要有能够抓住的可能性。 Amen。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耶稣对他们讲了40天的道，然后之后呢，他说你们要等候一个从上面来的力量。但这件事情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就好像挪亚那个说天打开来一样，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是在他们里面，他们相信耶稣的话了，经过耶稣的死而复活之后，他们相信耶稣所做的，所以他们在120个人在马可楼上面，他们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进食，不断的祷告，不断的进食，他们在等待一个时刻，那个时刻是一个 divine moment， 那个 divine moment 发生的时候，一定会有神所说的那个从上面而来的力量，虽然他们不是很熟悉，他们也不清楚到底会长什么样子。而就在那一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4-5，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的，
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他们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 great hope，他们带着一个极大的梦想，是耶稣所说过的话。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但是有神的话已经成为了 deposit。 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即使在时间的轴上面还没有发生，不代表没有发生，而是已经给出去了，等待那个时间点发生。所以就在五旬节的当天，经文帮我继续打下去，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通常我们都用这一段经文在特会的里面，我们就说，来，我们来祷告圣灵的充满，我们要来看见马可楼上面的福音，就是人人都能够开始说方言，开始有很大的一个超自然的改变。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是超自然在马可楼之前早就都已经发生了。马可楼这一个事件不是为了超自然而预备的，马可楼这件事情是一个时代的分节点，而这个分节点是一个圣灵普世浇灌要开始了。而这个圣灵的普世浇灌，如果我们只是把它解释成为就是圣灵充满跟讲方言的话，我们真的把普世浇灌想得太小了。所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就可以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时候彼得，那个胆小的彼得突然站起来，他是第一个站起来讲道的人，他讲了一篇道，他引用了一个500年前所先知约珥所发的预言。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17，他所说的，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
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
异象，
老年人
做异梦。
他说在末后的日子，这是500年前所讲的。所以当彼得站起来的时候，彼得说的是约珥书所说的。但彼得这一次非常有信心勇气的站起来讲的第一篇道，你要知道永远第一篇是关键，这是人类历史上面产生普世浇灌的第一篇道。那这第一篇道必定含藏了很多东西要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约珥说的事情发生了，他经历了圣灵从上面的浇灌下来，每个人开始说这个方言这件事情。他说约珥500年前的预言，现在 now is happening， 就是现在。所以他讲到的什么东西，他说你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什么叫做老年人要做异梦？你知道通常老年人不会再有任何的梦想，因为他的人生已经活得很满足 或者说他已经走到了一个位置，他不会想要再有梦想，通常小孩子才会有梦想的，对不对？但是神要什么 refresh， 神要在开始，在老年人里面可以产生新的梦想，而少年人就是少年人听这边就跑这边，少年人听那边就跑那边，所以神要给什么？给少年人立定意向，有一个清楚的方向，使少年人能够跟随而不摇摆。所以少年人需要意向。为什么要给儿女说预言呢？因为儿女在他们最单纯的时候，他们所发出来的东西就如同神的箭射出去一样，当这个箭射出去的时候必定中靶心，而儿女所说的预言不要觉得是荒谬的，你要让你的儿女大声的说预言，你要让你的儿女对你说预言。我记得我生命好几次的时候，都是我的女儿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对我发的预言，以至于我重新的 refresh， 我重新回到我的呼召的里面。我甚至在那个极度痛苦的时候，我好几次想要丢弃我的呼召。今天够敞开在家里讲吧， OK。你知道生命不是简单的，我可以理解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不是简单的，你们在朝着你们的梦想，朝着你们的方向走的时候，绝对不是容易的。我自己也经历好几次我想要放掉我以为的，但是我的孩子来到我面前说，爸爸我看见了。我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两只手后来合在一起，好像一只蝴蝶又飞起来。他本来被困在一个森林的里面，但是我看见你好多颜色，然后你又飞起来了。你知道你没有办法在孩子面前告诉他说你现在有多挣扎，你现在有多痛苦，你现在充满了绝望，他们听不懂的，而且你也不应该跟你的孩子讲这些东西。但当孩子不知道的状态的时候，他在对你发预言的时候，我说 Amen， I receive in Jesus name， 我就再次张开我的翅膀，再次把我的颜色散布出来，我飞开了那个森林，我的人生再次进到我的 destiny 里面。我们需要我们的儿女对我们发预言， Amen。 因为箴言书二十九章第十八节里面说到，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我们需要清楚的意向，我们需要清楚能够奔跑神给我们的梦想。最后回到这个故事，我们要结束。约瑟是一个做梦的孩子，他在十七岁的时候，他跟其他的哥哥们很不一样，因为他能够被生下来这一件事情，而且是爸爸最爱的妻子生下来这件事情，所以爸爸因着爱妈妈，也把他的恩宠摆在这个儿子的身上。所以前面十个儿子都是穿布衣，只有这个儿子一生下来穿彩衣，他生下来就不公平，他的哥哥们会觉得非常的不公平。所以他已经得着了很大的恩宠，但是因为年纪小，有时候拿到恩宠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恩宠，有时候就觉得自己很特别，所以呢就会开始夸耀自己所拥有的，好像跟你们不太一样。我们不能怪约瑟，毕竟他年纪还很轻，所以他在很小的时候他就做了梦，他是一个做梦的男孩，神给了他的异梦，这个异梦里面包含了有稻捆最后跟他下拜，也有天上的太阳跟月亮跟他下拜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很直接的，没有修饰，就他就把他所见到的东西全部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跟哥哥。你知道吗？有时候我觉得世界都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当你拿到好处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跟你旁边人讲，因为你旁边人一定会觊觎你手上拿的好处，即使是你最亲近的亲人。果然应验了，在约瑟的身上，他就是大肆的讲说，然后连爸爸都说，难道你说的太阳月亮就是爸爸跟妈妈都要跟你下拜吗？约瑟在看到梦的时候，他的解梦在那个时候，以他为中心的世界所有人都向他下拜，他很开心的分享，其实他没有任何的意图，他只是觉得哇这样很开心。但是当他在分享的时候，他没有把他的梦想在神的梦里面，他只是单纯想到他自己， 就很像我们许多平凡人，当先知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对着我们发预言的时候，我们永远都是以我们为中心的在思考每一个预言。我们想象的都是，哇，这个先知对我所说的预言关乎我的未来，而是我是中间的那个人。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有一些年轻人一听到预言之后就说，未来我会是一个大布道家。他现在连个小组长都不是，他就说接下来我对100万人讲道。他现在连一个讲道对小组都没讲过，但是他突然间因为预言，他就完全忘记了中间有一个 process。所有神所要使用的人都必须经过 process， 没有人一步登天的。但是梦想是清清楚楚摆在前面，就是你会看到你的哥哥跟父母亲向你下拜。所以他只想自己的时候，他的结果就是他被哥哥们丢到坑里面去。哥哥们真的没办法接受一个太伟大的梦想，而且是在弟弟身上，不在我们身上。你已经穿彩衣了，你现在还来告诉我们我们要跟你下拜。但是这个梦在约瑟的里面，他是很单纯的 receive， 虽然他不当的解释出来，或者在不对的时间点告诉了他们，但是他在坑中的时候，他唯一的盼望是他仍然看见他的梦想。最后他被拉起来，他想到哇，梦想还是要实现的时候，他就被带到了波提乏的家中，成为了那里面的管家。但在这个管家的过程里面，他每一件事情只要经过他的手，他都让他成就。他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奴隶的身份，他就忘记了神给他的梦想。他知道他仍然走在神的梦想的里，要往神的梦想去，所以他仍然就往前走的时候，他就成为了一个好的管家。他小事上忠心，大事就交给他。最后波提乏把一切的事都交给他，除了他的太太。约瑟非常清楚知道，就是他的太太是他不能碰的。但是这个太太，我们就姑且叫她波阿姨，波提乏的太太啊，波阿姨。波阿姨用尽她的美色，看到这个小鲜肉又能够管理，长得又帅气，就想尽办法要勾引他。但是在约瑟的里面，为什么没有被勾引？因为通常有异象异梦的人，他们的道德标准都会比较高，他们里面的勇气都不是来自于自己，而是来自于因为有一个呼召他的神。所以他勇敢的推开了波阿姨，说 No， 波阿姨。波阿姨就说，那我的面子摆哪里？他就把衣服脱了。约瑟，你侵犯我。在那一刹那，如同天打雷劈一样，我做的是对的事情，我却换来错的结果。亲爱的基督徒们，我们是不是常常面对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我做神要我做的公义的事情，但是我却换来结果不是公义的对待。我们就抱怨神，你对我不好。神没有对你不好，因为神仍然让你在走那个 process。 所以当约瑟在那个过程里面，他被陷害之后，他就下到监牢里面，是更惨的更惨。但是在监牢里面，他有没有自怨自哀，说神反正你不与我同在吗？说算了。但圣经上面说，约瑟做每件事情神都与他同在。所以约瑟从小事上管理，管理到最后典狱长把监牢全部给他管理。你有看过有一个罪犯来管理监牢的吗？约瑟管理了监牢，他没有忘记他做梦的能力，他也没有忘记他可以解梦的能力。所以善长跟九正被丢到监牢里面来的时候，约瑟解了他们的梦。不好意思啊，那么快就让你们站在，可能会再罚站一下子，可以吗？啊，如果你们觉得不自在，可以跟着我摇摆也没有关系。OK 啊 ，OK。他觉得他到最后善长跟九正，他就帮他们解梦，结果梦真的实现了，但是他们也忘记了约瑟。但你永远要记得一件事情，叫约瑟做梦的是谁，那么耶和华永远会记得他。约瑟在一个关键的时候，神就让法老做梦了，法老就要找人解梦了，这时候约瑟就浮出台面了。 刹那间，他从监狱就进到皇宫，他从阶下犯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他的人生全然的翻转，而且他解了法老的梦之后，使得埃及成为一个富庶之国，他储存了七年的仓房的粮食，以至于打开仓房的时候祝福了他的家人，他的哥哥们都来需要来靠 来到皇宫里面求食物，他的爸爸最后也被接回来，所有的梦都成就了。这时候约瑟突然间在看着他的哥哥们的时候，他本来里面充满着苦毒，他甚至觉得他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而在追逐梦想的过程里面的时候，他最后怎么放手的？因为他看到他的梦真正的就发生在他的面前，原来这个梦不是只有他，也不是只有他的哥哥，原来这个梦是为了一个国家及周边的列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梦不是只有你，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你都觉得可能只有你，所以你会觉得很挫败，但是如果你的梦其实是天父给你的，而你的梦只是在天父的梦里面的其中的一个 puzzle， 你要勇敢的努力的把它摆进去，天父的梦超越你想象，所以圣经上面说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给你。今天是第三周，我们仍然讲梦想，因为或许梦想是我们今年需要马上赎回的东西，因为我们准备要进到2026年的时候，我们是带着梦想进去的，我们不是因为拦阻现实告诉我们什么不可以怎么样不行，我们会说让我试试看吧，因为我看见了那个梦想，而且我知道这个梦里面不是只有我而已，还会有我周围的人，还会有周围的国家，如果我的人生里面可以祝福到我的国家，改变我的国家，我要挺进去，我要挺过去，我不是只是为了一个 local church， 我会看到整个所有基督的肢体因着真道灵粮堂结合起来，我要看见神的身体因为你们连结起来，我要看见在北美过去不曾看过的画面，就是基督的身体竟然可以连接起来，而这个梦想必定会实现。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员，我必须要让我紧紧的在这个意向梦想的里面，我必须要紧紧连接于这个肢体，我必须要委身在这个肢体的里面，我要委身在真道灵粮堂，因为这是个家，我在家里面我就可以做我自己，而我更要做那个神要带领我去到的地方的自己，我要成为一个 renew 的人，我要成为更新而变化的人，好叫我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我不要只是看到 good， 我要看到 perfect will 能够成就在我的里面，我的人生不要白活，主啊，主啊，让我们的人生充满着盼望，充满着荣耀，充满着得胜，因为你是得胜的主。弟兄姐妹，好不好让我们从我们座位上面起立，今天我要带领你们，我们要一起来回应，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如同那个十二个门徒一样，我们觉得我们只要生存就好了，但是神对你的计划永远超越生存，因为他不是要你成为一个生存者，他要你成为一个 overcomer。 Yes， 每一个 overcomer 不是你前面没有拦阻，而是你可以打败你生命的巨人，不是我们能够打败。大卫要去打歌利亚的时候，他也不确定他是不是一颗石头就可以解决，但是他预备了五颗石头，你生命的五颗石头你需要预备好，那就是你生命的结晶，就是你的恩赐，你的才干，不要把它藏起来了，把它摆在神国里面吧，摆在神国的里面，让神 prosper 你的梦想， prosper 你的恩赐， prosper 你的才干，让你能够在这个世代被纪念，这个纪念不是写在历史书上面有一个名字而已，是被纪念，是你的家人都有一天会记得说，因为你做了一些决定是按照神的心意而成就了这一切，你跑了你当跑的路，你做了你该做的一切，你没有任何悔恨的时候，你才说主接我回天家吧，我必须要完成在这地上的任务，神给我的梦想，我不要让神给我的梦想失去了，所以让我们一起定睛在神的身上好吗？ 让我们一起来定睛在这位赐盼望的圣灵的里面，
将我眼目聚焦于